百分百。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每周的湾区房地产动态栏目。在今天的湾区房地产动态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到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凯宇，给我们 update 一些最新的房地产新闻和市场行情。凯宇你好。
文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凯宇，好像新总统上任之后颁布的移民令哈，引发了社区很多人的议论哦。
对，最近有不少的 discussion 跟房地产会有一些相关，但是呢它目前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比如说 H1B 可能将来要变成以收入作为申请 H1B 的门槛，
废除抽签制哈。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新的教育部长有可能会废除学区的划分，
会不会对学区房有些什么样影响、这些宏观政策的调整、可能我们还都在拭目以待当中哈。
是，
凯宇，最近看新闻啊，说是两房的股票暴跌，这条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股票会忽然的暴跌？对我们房地产终端市场会有一些什么样影响吗？
对，这个两房的股票是2月21号突然暴跌，基本上跌了30%几左右。其实这个跟房市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有的人会把这个跟2008年的时候两房的股票暴跌联系到一起，觉得说这会不会是下一个楼市不行的一个信号？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相关性的，楼市的上涨跟下跌跟两房的股票没有关系。股价暴跌呢，主要是因为最近的诉讼案对两房的股东非常的不利，因为两房从2008年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市之后呢，他一直是在给财政部还钱。
是，
但是其实截止2013年，他已经连本带利已经全部都还够了。可是呢，2013年后这么多年，他还是不停的每个月在给财政部还钱。
所以两房的股东就不干了，是不是？
对，股东不干了，所以股东呢要求财政部给他们进行赔偿，但是呢美国法院的决定是站在财政部这一边的，这个就导致股东感觉股票的价值不大了，因为好像有一点说两房股票已经国有化了，他们的红利啊什么各方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股票下跌，但是跟我们的房市没有太大关系。
还有另外一条消息说是两房有私有化的倾向性、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 talk， 因为新任的财政部长他的态度呢是希望国家队撤出两房，然后让两房回到市场上，但是呢同时他也坚持说房地产市场要进行深入的改革，所以这个还在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的阶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的呢就是 Trump 已经放松了对于银行放贷市场的监管。
这个对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就是让广大的要买房要贷款的人，他可能借钱的时候办理贷款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对房市应该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作用的。银行在次贷危机之后，它的这个 debt to income 的 ratio 基本上都控制在43%左右，那现在很有可能 DTI 会被 increase 到50%，那就是说你的负债能力就一下子被增加了很多，
应该是更有能力去贷款买房子了，
或者是可以买一个更贵一点的房子，或者是买同等价值的房子，你更容易 qualify。 比如说像 Wells Fargo， 因为他之前 Jumbo 一直是需要12个月的 reserve， 那我跟很多客人的贷款都是通过 Wells Fargo 走的。昨天我刚刚从 Wells Fargo 我的 agent 那边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以前呢 Jumbo 需要12个月的 reserve， 那12个月 reserve 对于 Jumbo 来说其实很多，因为你每个月在这个房子上的 cost 可能是5-6千块，那12个月就是6-7万块，
是，
那等于是说你买房的时候你要有6-7万块钱放在旁边不能动，这个是银行要求你留下来做紧急储备金的。现在呢如果你有 unvested 股票，就是公司给了你的股票，但是可能这个股票是分4年才能拿到，那你可能今年他拿了一部分，明年后年每年都有1/4可以拿，那他允许你用还没有拿到的剩下的这1/4作为你的 reserve， 你的现金就不用被绑在那里，你所有的现金都可以拿出来放到首付里面。
所以这也是银行对于贷款人的一种，
对，这也是一个
放松的政策、
哎、
对
对对。
除了在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放松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有利于现在买房子的一些信号或者是一些政策呢？
最近我们看到呢利息其实是在上涨的， 利息过去这几年的最低点是在2012年的10月份跟2013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30年固定 conforming 的利息低到3.25%左右，甚至有一些条件非常好的可能拿到3.125%三十年固定的利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2015年的2月份，利息也是一个非常低的点，那个时候大概30年固定最好能拿到3.375%。然后去年有一段黄金时期，2016年7月份到10月份这一段时间呢，利息也基本上是又回到3.375%这个水平。去年11月大选之后，12月份利息一下子冲到4.25%、4.125%左右，最近的稍微有一点点回落。那其实对最近买房子的客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最近的话，利息又回到4.0%左右，
所以短时间之内可能利息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从长远上来看，
今年一定是会加息的，
还是会的。
对，因为上个星期出炉的很多经济数据都非常的好，所以呢 Fed 几乎又是 confirm 了他今年要加三次息的决心。
跟八九十年代相比，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16%-17%的利息。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依然是美国历史上利率比较低的一个点。除了这些之外，造成我们现在抢房白热化的这种状态的是一种刚性需求的，估计是跟人口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分不开的。
是
最近有些什么数据吗？凯宇，
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加州的人口其实还是一直在增长的。2014年的时候，加州的总人口增加了34万，2015年增加了31万。从这么多外来人口不断的往加州的涌入来看的话，我们湾区的房地产甚至整个加州的房地产还是会往上涨的，因为它确实还是有这个刚性的需要。而且对于我们湾区来说呢，我们的地理位置地理特点非常的特别哈，就比如说往南全部都是山，往东也是山，然后西面北边就是海，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土地了，平地就是这么多，然后人越来越多的话，可想而知这个房价跟地价还是要逐年攀升的。北加的话呢，像圣塔克拉拉县，从2000年到2015年，它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1.2%，东湾的话是1.7%，
阿拉米达县是更多，
是，
所以东湾和南湾是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最多的两个县了哈。
对，
那湾区就业呢，现在是放缓还是又在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 H1B 假如说是今后废除抽签而变成按照 salary 的高低来去这么录取的话，会对湾区就业的这块会有些什么影响吗？
首先我觉得 H1B 按照收入来抽签的话，其实对湾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工程师，他的入门的年薪基本上就是10万起步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湾区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同时更多的人会到湾区来求职，因为我们的薪水很容易就超过抽签的门槛，
所以湾区的大公司因为给的薪水高，可能更多的人会涌入到湾区这边来哈。
对，所以呢可能更优秀的人会选择到湾区来落户，因为这边的 H1 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容易 meet 那个门槛的要求。
但是另外的一点，对我们房子的需求可能也就更大了，抢房的热潮可能还会更热哈。
对，但是湾区它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嘛，所以我想可能只是说更优秀的人，因为你申请的人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择优而入嘛。
OK，
从工作岗位的角度来讲的话，湾区这几年其实我们的就业一直是在持续增加的。从2012年开始，整个湾区就业率的增长基本上都保持在5.5%这个水平。2014年的时候是6.4%，那去年就业岗位的增加下降到3.5%。所以各大公司看起来从招聘啊各方面来看的话，他们是有一点点放缓的，但是还远远没有到大规模的裁员啊这样子的地步。
所以刚才凯宇您分析的这几点，不管是从政府对于银行监管政策的放松，然后利率现在处于历史的低点，再加上现在加州尤其是湾区这边哈，人口的增加，就业岗位的增加，优秀的人才的进入，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湾区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卖房市场。
对，没错。而且呢，由于加息的潜在的这个威胁哈，所以今年春天的时候房市非常非常的火。我记得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说过，如果说加息的话，这个可能成为很多人买房的一个小皮鞭，对吧？本来坐在观望这个状态的人，他一看要加息了，那就赶紧趁在利息还比较低的时候赶紧就买。所以今年春天真的是抢得一塌糊涂。
在这种白热化的情况下，凯宇可不可以很快的总结出来一点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么激烈竞争的状况下，要买到一个好房子的话，真的是选择一个非常好的经纪人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经纪人的判断能力，对这个房子的价位的把握，在中间沟通谈判的能力，真的就是决定你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的关键。 像我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帮不同的客人买到五六个房子，很多情况下都是十几个 offer 在抢，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前三名不是第一名，大家出的价钱啊各方面都很接近，条件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参差不齐，那怎么样在这三个差不多的 offer 里面让我们的 offer 能够被对方选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经纪人对市场的判断、尤其是在跟卖方和卖方经纪人去沟通甚至是谈判心理战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这样的技巧，完全是靠这个经纪人本身他的经验和他的这种判断能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在房地产市场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买卖也好找一个有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就非常的关键。凯宇，如果有人想要找你怎么联系？
我的电话是408-394-4174，
408-394-4174。好，非常感谢凯宇。